前一阵子看学妹的朋友圈，因为工作压力，情绪非常不稳定。我说，要不去看看心理医生吧，在这方面我有经验。学妹说，不要紧，我没有抑郁，只是郁闷，自己能调控。可今天一早，正是上班时间，学妹就发来信息说，我有点坚持不下去了。何必坚持呢？嘿，简单生活碎碎念，我是林林星，这是我的独立播客，关于极简主义生活方式、旅行以及日常的碎碎念语音日志，像旅行一样生活，像生活一般旅行。关于和自己的抑郁情绪做斗争，我也算是有丰富经验的人了。从我的结论来讲，不要无视和否认自己的抑郁情绪，也不要和他做斗争，故意克制和压抑，找到适合的方式去宣泄，去调节。抑郁情绪就是我们自身情绪的一部分，人会开心快乐，自然也会存在对立情绪，悲伤和抑郁，非常正常的事情吗？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，我也是因为工作上的压力，抑郁很严重，定期去看心理医生，服用缓解精神紧张和帮助睡眠的药物，做心疗对话，连工作也休息了一个半月。就在我最艰难的时候，学妹几乎每天陪我语音聊天，担心我有什么三长两短的事情发生，加我妈妈的微信，方便随时报告我的状况，说如果郁闷可以去他家住上几天。我跨越了那次心理障碍和人生危机，后来断断续续的恢复情绪和工作，直到今年五月份才恢复了全职工作。可这回又轮到了学妹，真傻，你都忘了当初你是怎么安慰我、开导我的了。其实我也想说，世界很大很美好，还有那么多美景没有看过，还有那么多美食没吃过，还有那么多美女没睡过。一旦自身陷入了抑郁情绪中，视野也就变得非常狭隘，只能看见那些不开心和让自己焦灼的人和事儿。可能别人无意识的言行和举动，就会让自己受到伤害，受到打击。我的建议是，第一，先去看心理医生，相信专业者的建议。所谓的 professional 就是做他们行业里边最专业的事情。如果家里的水管漏水，请水管工来修理，总比自己修得好，相信也会比隔壁老王修得好。专业的事情拜托给专业的人去做。第二，停下现在的工作，如果你很难开口，拿着心理医生给你的诊断书去请假，如果公司不给批准，那就无异于谋杀。自己的健康重要还是工作更重要呢？首先休息一个月，一个月过后是否能继续工作，看你恢复的程度和医生的建议。第三，在休息的这段时间里，规律作息，健康生活，不要闷在家里看 YouTube 视频，更不要酗酒，只会让自己的情绪变得更糟糕。偶尔的也可以听一下我的 podcast， 可以每天跑步、瑜伽或者你喜欢的所有运动。早睡早起很重要，如果你经济状况宽裕，可以计划一次长途旅行，会让你狭隘的视野变得宽阔起来。第四，认真思考接下来的打算，是否要继续现在的工作，还是想换个工作，或是打算自己创业做点什么试试。但是也不要抱有一定成功的过分乐观心态， 每一个新的开始都是尝试，每迈出一步都要深思。尤其是当你休假时期，你的经济状况当然会受到波动了。也许接下来的精神压力不是工作上的压力，而是你交不上房租时的经济压力。第五，经济状况。在休假期间，你还不确定是否回到这家公司继续工作的时候，你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公司制度和社会福利。首先，将所有的带薪假期用光，这样你休养期间可以是有薪水的。然后申请伤病津贴，正规公司会为职员缴纳雇佣保险，你的心理医生给你的诊断书加上你公司出示的休假证明，你可以从政府领取一部分津贴，按照你的休假期间长短和你的薪水综合计算，会领到金额不同的津贴。这是非常正规正常的，你因为生病不能正常的工作劳动，领取社会保险是你应该享受的社会福利。第六，争取更多的经济宽裕度，就是争取更多的时间，用这些时间好好的调整心理状态，或是寻找自己喜欢的工作机会。也许最终你还是回到原来的公司做原来的工作，但是心理健康和积极乐观的工作生活欲望是非常重要的。无论你做什么工作，甚至是一位自由职业者自己出来创业，积极乐观的态度非常非常重要。你知道生活在日本工作在东京会有非常大的压力，为什么有那么多日本人自杀呢？又为什么又有那么多日本人过劳死呢？一个人连活下去的意识和欲望都被消磨掉了，我们还为什么在这个鬼地方待着呢？普吉岛可以潜水看珊瑚，马尔代夫水净沙白。一个人活在文明社会，无论如何是不会因为工作而被累死的。哀莫大于心死，而身死亦次之。当我意志消沉，心死了，那身体也会很快的垮下去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我的博客和我的 podcast 谁来更新呢？世界很大很美好，还有很多美景没有看，还有很多美食没有吃，还有很多美女或美男没有睡过。你就这么抑郁了，不觉得可惜吗？简单生活碎碎念，我是林林星，我希望你能够很好的恢复，很快的振作起来。我要找机会和你好好的聊聊，顺便把你爸的微信账号告诉我。